对于很自律、有特权、有能力的人来说，自由可以让他们达到价值最大化，不会被禁锢，而会给他们力量。但是如果把自由给了普通人，甚至是无力去驾驭他们的人的话，就很可怕了，有可能这些人就滑入沉沦的深渊。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但也有些人骑着送外卖的电动车试图前往罗马。有的人出生就在舞台，还有一些人自己搬砖砌舞台。禀赋效应，这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在1980年提出的，意思是人一旦拥有某物，对它价值的评估要比没有拥有的时候高出许多。举个例子，你买了中欧医疗基金，然后你就会觉得它就是要比其他的基金好，即使它一直在下跌，你还是会不停地补仓。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禀赋效应。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轮值主播依林。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一个季度，我开始做年终总结，也完成了公司的述职汇报。复盘下来，突然发现自己的成长真的是一年更比一年快，不得不感叹，用好人生的加速器真的很重要。作为一个普通人，用好每一份身边可以借助的力量，才能够加速成长。而我的人生加速器大概就是看书、看剧、看电影，用好闲鱼，用好信用卡，以及现在层出不穷的各种 AI 工具。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会花钱，但是也很会省钱的人。我会尽可能的把钱都花到刀刃上，而且我也非常会节省时间，尽可能的也把时间都花在刀刃上，用一份时间去撬动它能够带来的最大的效能。有时候会去买别人的时间，从别人的经验里学到省时省力的经验。所以这期节目也主要是围绕我如何通过这些人生加速器来为自己省钱或者省时间的。我不光会介绍这些东西具体是什么，还会介绍我是如何操作的，对我的四大人生加速器细细拆解。我会先讲读过的好书，再讲闲鱼，再讲信用卡，再讲 AI 工具，最后讲好剧和好电影，让大家来知道我是怎样实现人生加速，让自己的成长非常快的。这期节目呢，我首先要非常感谢七分钟理财的赞助播出。这是国内首家不卖产品的独立理财辅导机构，它通过经典理论和大数据算法工具，为个人提供省心的理财辅导，帮助家庭管理风险，提升收益，开启科学的理财之路。因为我刚好看过一本书，叫做《管好你的钱》，它是七分钟理财的 CEO 罗元上写的，所以在看到他们来找满地找钱合作的时候，我真的激动坏了，觉得我们的咖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所以我赶紧把我之前的读书心得发给了工作人员，因此就被他们选中，有了这期诚意满满的单口。我首先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叫做《管好你的钱》的书，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七分钟理财的 CEO 写的。因为许多听友都好奇我是如何学习理财知识的嘛，所以我非常想把这本适合理财初学者的书推荐给大家。管好你的钱上市之后，它就立刻登上了京东、当当的总榜销量第一，很有实力，而且非常非常容易读，整本书都比较口语化，通俗易懂。它也得到了近百位基金经理的推荐和很多用户的真实好评，专业度和易懂度都是很高的。这本书其实比较颠覆大家的赚钱认知，会帮你清除一些理财误区，比如说钱少就没有办法理财，还比如说禀赋效应，这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在1980年提出的，意思是人一旦拥有某物，对它价值的评估要比没有拥有的时候高出许多。举个例子，你买了中欧医疗基金，然后你就会觉得它就是要比其他的基金好，即使它一直在下跌，你还是会不停地补仓。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禀赋效应。书里面的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大家可以下去细细的看看。 然后总体来说，它是提倡大家通过聪明才智来赚钱，而不是靠苦力和蛮力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在25岁的时候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就有了一些本金嘛。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一直希望学习一些方法，来通过本金实现钱生钱，降低自己每天需要投入的劳动时间。在这个996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都在每天为提手旁的挣字拼尽全力，就是挣钱。但是我一直希望像书中所说的，让贝字旁的赚字为我打工，让钱来帮我赚钱，让我在睡觉的时候实现钱生钱，永远不要休息。然后书中他通过一些简单的例子来教大家如何高效的实现资产配置，比如说现金、房产、投资品的占比。而且书里面还提供了详细的基金挑选指南，从基金经理的从业年限到基金规模、行业分布到波动偏好，每一步都为你考虑的非常的周到细致。你只要按照书中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选来操作，就能够轻松的筛选出那些有真正潜力的基金，就不会乱买了。书里面的图表和真实的账户截图也非常多，就像一个 SOP 一样，你就结合这个案例来看，30万字的内容很快就读完了，跟着它的步骤操作下来也很简单。然后这本书的作者罗元尚从事理财行业20年，他向大家分享了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投资心法，包括补仓止盈的逻辑。我个人看下来会觉得呢，它比翻译过来的外国理财书更符合国情，因为你懂的，就是外国理财书一开始就是教你如何价值投资，教你定投，但是这本书会更容易让你在中国这个语境下，这个逻辑之下赚到钱，而且它也足够的轻松易读，引经据典，甚至会引用一些比较有哲理的话，比如说马克吐温的，每当你发现自己站在多数人的一边时，就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了，来告诉大家，忘记自己有账户的人反而赚得更多，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少看几次账户，多睡几次觉。总之，这本书不仅是一本理财指南，更是一本让你从无休止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的赚钱指南。它教你如何让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为钱而拼命。如果你也想实现从挣钱到赚钱，从劳动力到资产力，让人生实现加速的话，不妨花上半天的时间来认真读一读。然后满地找钱按照惯例也给大家争取来了福利，只要你下载助推 APP 就可以在里面找到同款的音频书。当然如果你比较习惯于阅读纸质版，想要更加快速直观清晰的看一些图表的话，也可以通过 show notes 链接来购买，我把购买链接贴在了 show notes 上面，大家可以自行查看。然后刚才推荐完了管好你的钱这本书，下一个我想推荐的人生加速器就是闲鱼。闲鱼真的太好用了，去年开始我陆陆续续用闲鱼为自己省下了很多时间。我喜欢在这上面采购一些服务，能够外包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前段时间我的同事来我家打麻将，感叹我家真的好干净，问我怎么维持，我就说我平时喜欢在闲鱼上购买37元2个小时的保洁服务。他说哇真的太香了，因为他以为这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但是我却用如此低廉的价格来买到了。而且除了购买保洁服务之外，闲鱼其实还有很多妙用，我也想给大家逐一展开。除了保洁，第一个我比较爱买的服务就是洗鞋，因为刷鞋真的很浪费时间，你需要花费一管牙膏、数桶水以及100牙刷，把你的鞋刷完了之后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我就会在闲鱼上购买23块钱2双的洗鞋服务，它洗得非常干净，你预约的当天会把你的鞋拿走，送回来的时候会擦得干干净净，还在里面包上小的泡沫垫子，会让你觉得鞋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我男朋友前段时间看我拆鞋还问我，哎，你又买2双新鞋吗？我说不是，这个是在闲鱼上买的。总之这个服务非常推荐。第二个我想要推荐的就是你在线下的一些门店的代下单， 比如说优衣库还有迪卡侬，你去线下店直接购买的话可能就是原价购买，如果有活动的话那就是按照活动的折扣价，但你如果在闲鱼上再去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可能有更低的折扣，比如说线下店是原价，那可能在闲鱼上就是八折或者是九折。不过它有个缺点，就是通常这种服务不能够马上提货，你无法体验那种立买立得的快感，所以说如果想要省钱的话可以选择在闲鱼上带下单，但是如果不想省钱的话就算了。同理很多线下的餐饮店呢它也有带下单，这个就是纯纯的羊毛了，因为你在闲鱼上买了之后就可以马上提货，真的是很爽。然后我高频会买的就是 M Stand 的咖啡，它其实定价还挺贵的，大多数都要30多块或者是40多块一杯，但是在闲鱼上买的话是直接可以打五折，折扣力度是最大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咖啡，比如说 Greed 咖啡还有星巴克，它都会有一些折扣，但是不太多，大概在8-9折左右吧，所以我非常爱喝 M Stand。另外就是麦当劳，麦当劳的折扣也还挺大的，可能一个单人的套餐你买下来只要10多块钱20多块钱。还有一些线下的店，比如说像烤鱼、香锅、干锅，你去消费的时候都可以在闲鱼上面搜一搜有没有相应的套餐，如果有的话节省个10多20块钱何乐而不为呢。另外一个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山姆和盒马的代下单。山姆的话就是你不需要购买会员卡就可以线上选他的东西，然后让别人帮你买了，那你就可以一年节省个100多块钱的卡费。盒马的话有些人帮你代下单，部分品类是可以打88折的，可能你花了100多块钱买一些海鲜或者是食品，最后你只需要支付80-90，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价格便宜到让你笑出声啊。另外一个我觉得闲鱼的妙用就是租东西，比如说我有朋友他去户外旅游的时候想要拍好看的照片，他就去租无人机，还有租大疆的 Pocket 4，都还挺方便的，你就不需要花大几千块钱去购买一个机器了，按天使用能够把成本摊到最低。拍立得也是可以在闲鱼上面租的。然后去年我有一次跟同事约一起出去玩，约了去环球中心，我们想要在万圣节的时候去 cosplay。 当时我也对衣服非常的头疼，因为随便买一点好看的衣服就要200-300，你可能只穿一次就闲置不用了，我觉得还是挺心疼的，所以我就在闲鱼上搜了搜，发现诶，竟然有财神的衣服可以租赁，还有很多其他的衣服，比如说修女啦、护士，很多常见的万圣节的造型都可以搜到，你就去花个几十块钱租一天再退回去，远比你买几百块钱的衣服用了一次之后不知道扔掉还是摆在家里非常的苦恼要好。而且我租的这个财神的衣服质感也很好，那天我去环球中心真的有很多人照我拍照，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见到了财神自己当年的运势也会非常好吧，然后穿这件衣服给我带来的情绪价值还是蛮充沛的。然后另外一个妙用就是你如果有任何想要外包出去的工作，可能会浪费你很多时间的重复性的工作，都可以在闲鱼上完成。比如说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们日常工作中有很多需要去查数的事情，我如果去登录 APP 一个一个的查会浪费很多很多时间，我就会去在闲鱼上找数据代查询，一般是在几十块到100-200块钱不等就能够帮我节省小半天的工作量，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因为毕竟做这些枯燥又乏味的事情不会让我学到任何东西，我把它外包出去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另外我们的播客剪辑基本上也都在闲鱼上找剪辑师给外包出去了，而且我中途还换过好几次人，就是每次上一个人在交付的质量不够好然后对我们变得懈怠的时候，我就会在闲鱼上重新找人，没关系嘛，因为反正甲方的数量是没那么多的，但乙方有很多很多。然后我们现在的剪辑师番茄也是通过闲鱼认识的，我当时去勾搭了很多闲鱼上面的剪辑师，但是番茄让我立刻就决定了要跟他合作，他当时说 你需要保留气口还是不保留气口，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是气口，只觉得这个词好专业。后来去搜了下气口的意思，才发现哇，真的很棒，它能够把剪辑细化到这种力度，而且收费也不贵。番茄是一个学生，好像是在学编导专业，他在这方面的理解和认知都还是挺深的，然后能通过闲鱼认识到这么优秀的剪辑师，还是让我非常开心的。现在我们有一些双轨三轨的剪辑都会外包给番茄来完成。闲鱼就是一个你有多少需求它就能有多少种满足你的方式的很神奇的工具。最近好像已经开始收服务费了，因为可能大家实在是觉得它太刚需了吧，且看它的发展啊。而且你也可以在闲鱼上面找工作，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事情，帮人下单山姆和河马，帮人做剪辑，帮人带下单，只要你有一些信息差和技能，都可以通过闲鱼去寻找甲方来赚到钱。我觉得这个工具真的是实现了让我的人生提效。除了闲鱼，另外一个我的人生加速器就是信用卡。其实大多数人应该都用过小额贷，因为很多互联网的平台都会有让你提前消费，消费完了之后再去付钱的这种功能嘛。比如说像美团它有一个月付，还有携程有个随心花，包括支付宝的花呗，你都能够在免利息的情况下提前用到一些钱。但是我之前从来不知道提前消费还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福利的，直到25岁，在四字妹妹的引领下，我开通了第一张信用卡。没错，信用卡不仅仅是用来花钱的，它还能帮你省钱，甚至说赚钱。比如说每个月的所有消费全部都走信用卡，然后你拿到你的工资之后直接把它给存起来，至少可以赚一点点小小的利息，然后月底的时候再去偿还信用卡的这个欠下的额度嘛，这就算是赚了一点点钱。另外信用卡有好多好多福利和羊毛我都不知道，哪像支付宝，之前我在支付宝上存过好几十万，也就是每个月能够领一次10块钱的话费，仅此而已。信用卡的福利则是多了很多，不愧是老牌的信用工具啊。就比如说我今年开通了一张京东的信用卡，它的福利就是你刷满了几笔就能够得到京东 Plus 会员。京东 Plus 会员的体验实在是太好了，你稍微买个10几20块钱的产品就能够包邮，而且退货什么的也都很方便，时效也很快，靠信用卡得到了这个福利还是非常开心的。另外一个信用卡就是我的入门卡片，招行的一个卡，它是开通的时候同时会有一张国内版和国外版，然后国外版的话就能够让你在出国的时候无忧，这种国外的信用卡在刷公交的时候都能够用上，包括你去线下店消费和一些其他的消费场景都是能够涵盖的，还是非常便利的。然后第三张卡也是在四字妹妹的引领下我去开通的，她当时给了我一个邀请链接，我也就去办了一张，当天填表格，第二天就下卡，然后就给我寄到家里来了。这个卡叫做自由人生白金卡，它的福利也挺多的，就是比如说每个月的视频会员能够通过积分去兑换，每年有洗牙的套餐也可以通过积分去兑换，还有每个月可以免费的领鲜花，哦，不是免费，就是你得用积分去兑换，这些就能够涵盖你的健康、娱乐还有享受类的需求。而且它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每半年还是每隔几个月能够让你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去住5星级酒店，而且这5星级酒店基本上涵盖了每一个旅行城市，北上广深就不用说了，像泉州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打算去的泉州的万达文华酒店，它在携程上面的每晚单价是750块，但我们通过自由人生白金卡的权益去购买的话就是500块，再加上100积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香的，相当于你只要住2次就能够省下400到500块钱。而且信用卡会让你对花钱有比较强的感知力，他会每天给你发一封邮件，确定你昨天的消费以及因此获得的积分， 你在消费的同时也会在消费的 APP， 比如说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提示你通过某某信用卡花了多少钱，并且掌上生活的 APP 也会给你发一个小的弹窗，告诉你花了多少钱。所以你每一笔消费就要痛2到3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得比较谨慎，而不是去盲目的消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如果大家有办卡的需求的话，也可以问问我，就是你的资质可以办什么样的卡，能不能够办下来，我也可以给你们发邀请链接，就像当时四子妹妹邀请我入门一样。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让我人生实现提效的工具就是 AI。 其实作为一个 AI 产品经理，我平时会调研挺多 AI 产品的，每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了就立刻去试用，然后也找到了一些应用场景吧。在这2年里，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梗，感觉还挺贴切的，就说老板面临下属就像我们面对 AI 一样，有勤奋但是非常愚蠢的豆包，有做事儿还行但是不会提供情绪价值的 Kimi， 有请不起非常昂贵的瘤子 ChatGPT， 还有非常懒但是做事确实很牛逼的 DeepSeek。 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在这个生态位里到底是谁呢？感觉我是一个又懒又愚蠢的豆包混合 DeepSeek。哎，但是我只有别人的缺点，没有别人的优点，还是得改一改啊。然后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些我用的 AI 工具吧。首先我想推荐 DeepSeek， 它实在是太好用了，无论有多少博主推过，我都还是想要再拿出来说一说，因为感觉它的场景和用途还挺多的。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场景是算命，因为它的排盘没有那么的精确，所以我会先在测测上查清楚我的八字排盘，比如说我的时柱是什么，日柱是什么，月柱是什么，年柱是什么，然后把这些信息都作为参考信息输入给 DeepSeek， 再让它用盲派分析的方法来解答我的问题。比如说我就问了我跟伴侣是否契合在八字上面，然后我的八字适合在哪个城市发展，流年和大运是什么，接下来可能会遇到哪些关键的事情，以及我的八字适合佩戴哪些饰品。他就给我成功种草了珍珠，最近特别想要买一些比较好的珍珠来佩戴。因为他有深度思考的能力和拆解问题的能力，所以在解决一些偏汇报性质的活的时候还挺好的。比如说写述职汇报，最近我朋友还让我帮他去问 DeepSeek， 因为他 DeepSeek 差不多要4个小时才能响应一次，但是他在搭述职报告的框架，然后他就发给了我他的 prompt 让我去代查询。包括像我最近在办签证，需要去写一些 cover letter 来总结我为什么想要去这个国家旅游等等，也可以让 DeepSeek 来写。包括我这次做播客的提纲和逐字稿也是让他来帮我产出了一下的，但是我最终没有使用，因为好像自己就这样口喷会更加亲切更加自然一些。我觉得 DeepSeek 虽然好用，但是它也并非完全没有对手，其实还是有两个平替能够在部分场景做得比它更好的。平时会做很多调研，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叫做密塔 AI。 密塔 AI 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可以免费下载行研报告，就通常你如果想要去了解一个行业，比如说 AI 行业，你想要去下载一份研究报告的话，收费29.9-100，但是在密塔的话，它不光会给你一个研究报告，还会给你报告的原文，你可以免费下载，那真的就可以通过它省下好多好多钱。另外一个平替就是天宫 AI，我之前有同事就是跳到了这个公司，感觉这个公司的钱很多，资源也比较充沛，然后也挺舍得投入的。他们的 AI 也是有深度思考的模式，我去对比了一下 DeepSeek 和天宫的深度思考，发现两者的表现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吧。天宫会更加结构化数据化一些，然后 DeepSeek 的语言可以做得更加诙谐幽默一些，这可能跟他们的训练语料有关系，因为听说 DeepSeek 的训练语料有一些豆瓣的数据嘛，但是天宫可能就是传统一些的语料，所以它在可用性是比较高的，但是语言的风格上还是中规中矩。 如果你的 DeepSeek 在停止响应的时候，那不妨去试试这些 AI 工具，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另外一个我比较常用的 AI 工具是美图设计师，它的 Live PPT 功能我觉得是市面上做的最好的，而且它还会有很多很多集成的 AI 工具，比如说制作换装的图片啦，人脸模特图，包括修图，生成一些 AI 的海报素材等等。而且它的收费也不是特别贵，你可以充值美豆，也可以开会员。整体来说，它会比一些偏专业的工具要便宜，但是在比较便宜的工具里，它的功能又是最能打的，所以我觉得美图设计师还是比较有亮点的一个 AI 工具。另外一块就是妙呀相机，平时我们可能会发一些写真的图片，比如说每年的生日照啦、新年照啦，还有出去旅拍的照片，与其花大几百块钱，也可以在 AI 上花十多块钱就搞定。我妙呀相机它有一个创意照的功能，你训练一个AI 的数字分身之后，再去上传一张你想要把自己的脸给换上去的图，它可以是一张明星的图片，可以是一张名媛的图片，也可以是任何你想要的图片，然后点击开始制作，就会把你的脸换到这张创意照上。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拥有很多很多写真照了。如果你对于他们的一些官方模板感兴趣的话，每套写真可能就是3块到19块9不等，肯定要比你在线下店去拍更加的省钱省时间，但是可能也会损失一些体验感，因为很多人去线下写真馆是为了一种体验，去体验化妆换衣服跟家人或者是爱人相聚的感受， AI 写真还是不能够替代这一点的。另外还可以在妙呀相机上面换衣服，就你如果想要去逛街但只有懒得出门的话，你可以把你想要逛的那些衣服的款式的图片保存下来，然后再用数字分身去换装，效果还是挺好的，这样你就不用反复的去试或者退退换换了。另外一个我比较爱用的 AI 工具是通义听物，通义其实有好多 AI 工具，比如说通义千问，它就是偏文本的，但是我觉得它没有 DeepSeek 做得好。然后通义万象是偏图像创作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美图设计师能打。但是通义听物我觉得是全网无平替，它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场景，就是你可以把播客的链接喂给它，然后让它帮你总结 AI 大纲，或者是帮你转写一个逐字稿，所以你可以使用它来帮你快速学习。小宇宙最近推出的会员功能就是 AI 帮忙生成播客大纲嘛，这一点上跟听物还是蛮类似的，但是听物的优点就是不要钱。当然我觉得能够支持一下小宇宙的会员功能，看着它发展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你既可以充值小宇宙的会员，也可以去通义听物帮你来实现一个播客大纲的总结。另外一个比较推荐的 AI 工具就是 Wink 也是美图这个公司出品的，但是它比较聚焦的赛道是视频美化，就是视频修脸的功能。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创作者博主，或者是你单纯想在社媒上 PO 一些视频，但你觉得直接拍有一点丑的话，那就直接下载 Wink 吧，充值20-30块钱一个月的会员就可以帮你实现视频美化。之前我就有考虑过做博主，然后在 Wink 上生成了几段视频，效果都还挺不错的，清晰度、速度以及美化的效果都很不错，挺能打的。另外一个我在关注的赛道 AI 编程，前段时间有一个很火的产品叫做小猫补光灯，好像就是产品经理通过一个叫做 Cursor 的工具给写出来的。这下作为舔狗的产品经理们终于可以做事不求人了，只要自己有想法就能够通过 AI 编程来实现，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呀。然后现在好像字节也新出了一个免费的 AI 编程工具叫做 TRAE，我目前还在调研中，如果后续能够通过 AI 来实现一个产品的开发的话，我会把进度同步给大家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学习起来，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未来会发展非常迅猛而且有巨大商业价值的 AI 赛道。 最后我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比较好的影视作品。首先想给大家推荐我今年看过一个非常惊艳的综艺，叫做《黑白大厨》，它是我听另外一档播客《肥话连篇》的时候听到的，当时主持人们描述的非常奇妙，然后我也比较爱看下饭综，所以就去看了，看完下来觉得真的好厉害，韩国人真的好会拍阶级差异，无论是寄生虫、鱿鱼游戏这样的正统的影视作品，还是黑白大厨这种看上去比较偏下饭综的综艺，都把阶级矛盾刻画得非常的尖锐，非常的鲜明。有些人他们刚刚开始学厨师的时候就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当米其林三星厨师的学徒，还有一些人从高一的时候开始送外卖，接触到中华料理之后开始自学，还有一些人撕掉漫画里跟食物相关的页面，跟着文字和画面来自己摸索。有的人呢，他喜欢做饭就开餐厅或者是小酒馆，或者是频繁的飞到世界各地去参加厨艺比赛。还有一些人则是兢兢业业的服务幼儿园的孩子们，为他们做好每一餐，就是在食堂里面当阿姨。还有一些人呢，他野路子发家，坚持拍摄做料理的视频发到平台上，然后逐渐就火了起来。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但也有些人骑着送外卖的电动车试图前往罗马。有的人出生就在舞台，还有一些人自己搬砖砌舞台。我最喜欢的一段就是一个50岁的厨艺泰斗白勺战队的人需要跟比较偏底层偏草根的黑勺战队的厨师比拼的片段。白勺厨师是科班出身，然后大酒楼做了很多年饭，但是站出来要跟他比的人全部都是比较草根的，比如说外卖员、跟着漫画学厨艺的男生，或者是他自己半路出家学厨的人，他们的比拼很不公平。其实不只是因为黑勺的厨师要拿自学的手艺和科班经验的白勺厨师比，更是因为白勺厨师要拿晚年的名誉和以小博大的黑勺比。黑勺厨师输了，其实不会输掉任何，因为他们本来起点就不如别人。但是如果白勺厨师输了的话，等于让你前半生的所有积累都变成了竞争者的垫脚石，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你甚至连输都不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综艺真的是拍得太牛了，对于阶级的刻画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里面的一些菜品呀、摆盘呀，还有一些做菜的技巧都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有机会去韩国的话，也很想把黑白大厨里面的厨师开的餐厅都去体验一遍。下一个我想推荐的作品是一部比较有意思的电影，构思很奇特，大概是10年前的，叫做《时间规划局》。它的主演一个是 Justin Timberlake， 然后另外一个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一个科学家的扮演者 Leonard。然后在电影里面呢，它的设定是金钱不再是货币了，取而代之，通用的货币是时间。无论你是买房子、车子、食品、饮料，还是什么别的东西，都需要时间。同时你乘坐交通工具这些东西，日常的消费活动也需要时间。你活着也需要时间，睡觉也需要时间。在25岁之前，人们可以无忧无虑地长大，但是一到25岁，你的手上就会有一个时间开始倒计时。世界被分为好几个时区，贫民区的人到了25岁之后，他们的倒计时可能只有一个月或者是一年就要死掉了，所以他们每天都从别人身上偷时间来延长寿命，或者是抢啊，或者是做一些不太正当的交易。但是富足区域的人，他们到达25岁之后，一看倒计时，诶，怎么还有100年？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松弛，做什么都是慢悠悠的，不会奔跑，不会焦虑，因为他们剩余的时间有可能会让他永生，或者是活到无聊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的不公就被极大的强化了，因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不光是生活质量，而是生活的权利和时长。富人可能在赌场豪掷50年的人生去赌博，但是穷人可能剩余的寿命只有1.5个小时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负担2小时的交通成本，去见自己还没有来得及见面的亲人。然后穷人们每天就拼命加班、偷盗、卖淫，换取的却只是活着的权利，而非更好、更体面的生活。相比之下，觉得人类世界真的是公平多了。虽然说我们在物质 质量上面跟富人有孰优孰劣之分，但是在精神世界和生命的长短上是众生平等的，哪怕你身无分文也可以成为精神富翁，或者是长命百岁，花大把光阴思考人生的意义，哪怕你富可敌国，依然无法预测生命会到什么时候戛然而止，仍然无法保证自己的晚年能够有比较好的生活质量。非常庆幸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在精神世界和生命长短的维度上，人类世界没有贫富之分，索性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无悔的一生吧。然后下一个想要推荐的影视作品是一部剧，叫做《国色芳华》，是国产剧，是去年芒果出品的，主演是杨紫。这部电视剧其实是比较典型的那种大女主的剧，讲的是女人从商的故事，背景设定是在唐朝，题材并不算新颖，因为去年各大中长视频厂商就上线了珠帘玉幕卖珠宝，锦绣人家卖布，然后又有了国色芳华卖花，就听上去已经有点老套了，但我觉得它呈现方式和剧情都是很好看的，越看越上头。女主她一开始从商贾人家嫁到官家，算是有些高价吧，因为古代士农工商，商是社会的最底层嘛，所以她进去之后就蒙受各种委屈，慢慢的黑化，从隐忍的小白花变成独立大女主。虽然这个剧情也很常见，但是她拍得非常吸睛，而且剧里面的妆造呀服饰都非常的好看，跟杨紫的人设特别的贴。女主的脑子的好用程度也会让人觉得她哪怕没有好皮囊也能做出一番事业，被掠夺走所有嫁妆还差些被害死的时候，她没有半点期待过男人可以帮助她，而是想着怎么样去策划一条自己的逃命线路，这点就觉得很精彩刺激了，就没有去期待一个白马王子来拯救她。然后被街头混子恶意针对的时候，一大群人砸他家家门让他退款的时候，他只用了一炷香的时间去悲伤懊恼，然后就去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来退款，只会维持商人的好信用，因为做生意信用才能让生意做得久久长长。然后他被行会针对不给他提供化肥的时候，他就去收购鱼骨粪便这种腐坏的东西自己制肥，明明是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子，却把自己弄得臭臭的，浑身都是化肥的味道。可见他在处境艰难的时候也不会放弃挣扎，他就是铁了心要把这个生意给做起来。小赚一笔钱的时候，他也没有想着立刻开始享乐，而是把大多数钱投入到扩大再生产里面去，直到从街头小贩开成了大店店主花满柱。古代的女子很难，婚姻难，从商难，每一条向上走的路都难，但是她从来不去抱怨环境或者是放弃争取，而是放下所有的矫情，裹着被子睡大街，把暖气给花而非自己，然后跟欺负他的人正面斗争。他非常笃定的想要自由和富有，于是非常拼命的带领好友一起向目标迈进。感情线在这部剧里面都成为了次要，友情和自我成长的线才是最核心的。然后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力量感，而且他也会教你一些从商的理念，会让人觉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剧。最后想给大家推荐的影视作品是 B 站 UP 主食频道的纪录片，一部是你好美国，另外一部是神佑之地。你好美国应该是去年或者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发布的，前段时间小红书上有了一批抖音难民，然后大家开始进行中美对仗嘛，就刚好跟你好美国的主题不谋而合。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很多美国偏底层的人士的生活，揭露了这个国家上层吃底层的现状，就让人觉得自由是一件很双刃剑的东西，对于很自律有特权有能力的人来说，自由可以让他们达到价值最大化，不会被禁锢，而会给他们力量。但是如果把自由给了普通人，甚至是无力去驾驭他们的人的话，就很可怕了，有可能这些人就滑入沉沦的深渊。美国底层的人看下来真的让我觉得好惨，到处都是枪支、毒品和烂交。然后美国底层人士想要改变阶级的路径也很难，大学费用极其的昂贵， 而且偿还模式是利滚利，贷五六十万的学费总共要还150万，即便个体宣告破产可以停止偿还其他类型的贷款，也不能够停止学业贷款。而读大学不一定会给人带来找到好工作或者是跨越阶级的可能性，读大学的贷款却可以伴随他们直到死去。这被采访者还提到，90%的美国人遇到大于400美元的紧急状况就无法用存款来应付了。4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3000多元吧，很难想象你的存款没有3000多元的这种情况，而且是在发达国家。政府把自由交给民众，也把自由的一系列正面因素和负面代价也交给民众，无力驾驭自由的人就慢慢的被吃掉了，底层人民都稀里糊涂的活着，看不到希望，也无力改变命运，索性就无限的下滑和沉沦。这就是你好美国给我的感觉。然后另外一部《神佑之地》的话，它讲的是菲律宾曾经的亚洲四小龙的境遇，看的人也是胆战心惊。它几十年前曾经是亚洲的 GDP 第二的国家，现状却是穷得让人难以置信。它的贫民窟就依托着垃圾场而建，河面上、道路上到处都是垃圾，大多数人的职业就是捡垃圾和分类处理。然后那边的房子的风格也很赛博朋克，很破烂，但是有五颜六色的。4平米的房间里面竟然可以居住下两个人。还有一些少女，她们15岁就有了孩子，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在这个地方，卖淫不被严格的禁止，堕胎和避孕却被严格禁止，所以说贫穷就被毫无克制的传递下去。居住在那边的人，他们有种特殊的食物，是腐烂的炸鸡，就从垃圾场旁边捡来之后油炸一遍，然后水煮了之后再加佐料。但这种很激烈的烹饪方法还是掩盖不住食物腐烂发臭的刺鼻气息。采访者石平道非常敬业了，他努力克服了内心的嫌弃，吃下了一块炸鸡之后实在就是没有办法再下口了，他就把它扔掉了。结果菲律宾的小孩捡到之后却抢来抢去，就像在争抢一种珍馐一般。贫民窟里面的平民吃的食物跟老鼠、蟑螂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成为了环境中的分解者，而大家却依旧乐观的把贫民窟称为 Happy Land。大家有了钱就立马拿去享受，脸上的笑容也是幸福的。满意现状的人呢，就在泥泞中保持贫穷和乐观，而不满意现状的人就跑到异国他乡去做菲佣。但无论他们满意还是不满意，都会毫无差异的对着耶稣祈福，希望得到心灵慰藉和现世的救赎。哪怕耶稣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他们还是在这样贫穷的泥沼中不断祈福。我觉得石平道的纪录片的品质真的拍的是超级高，很难想象这是我只花了10块钱充电一个他的大会员就能看到的内容，非常给大家推荐。看完之后不由觉得我国真的好好好好。好啦，我的人生加速器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也会把刚才提到的所有内容，每一个 AI 工具的名称，每一本书，每一个剧都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查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人生加速器有哪些，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QQ 音乐、微博音频、微信视频号搜索满地找钱，马上订阅节目，不错过每次更新哦，拜拜。
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仍全情投入伤都不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是爱我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种